刚才我们讲到婚姻的两点啊，就是那个根据大家一拿到的那个提纲，我们讲到一就是婚姻的神圣，第二呢，我们是讲到婚姻起初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恢复，重新回到神当初对亚当夏娃的那个命令啊，去完成神对我们在我们婚姻当中的一个使命和托付。那么我把这个分开来了，因为本来那个第二点呢，我放到现在来讲，就是婚姻起初的合一，就是所以这点我把它作为第三点。现在我们来讲这一点，就是婚姻呢，这个在圣经里面，神设立的婚姻是通过男女两个人要达到一个境界啊，这个境界就是夫妻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了，而是一个人。那么这是神通过他的婚姻的一个创造和设计来精心的表明的这么一个真理。那这个真理当中啊，没有一种文化，没有一种学说能够把这个阐述的像圣经这样清楚。那这个婚姻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它是分开两个阶段来进行的，就是我们要看到他创造的过程当中啊，非常清楚的神造夏娃比造亚当要复杂的多，是不是啊？大家承认吗？在圣经里面造亚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想造成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造夏娃的时候就有了约束了，因为什么呢？他要根据亚当的肋骨来造，已经有了一个人了，他不能够造一个人跟亚当冲突的，造一个人来跟亚当吵架的，他造一个人是亚当两个人能够心心相印，能够结为一体的。所以这是合一是非常重要的，合一是也是我们婚姻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需要通过我们所建立的婚姻呢，能够体现神所要的合一啊。那么合一里面呢，包含了非常重要的要点，我要讲到几个重要的要点。就是合一首先看到呢，男女不再是两个人，刚才主耶稣讲到婚姻是起初神所立的，当主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呢，他也来在他工作的起初，他把婚姻的真理阐明出来，通过行神迹把婚姻的道理讲出来。那么这个起初的婚姻是合一的，在合一当中又有差异，就是男女同样还是男女，但是他们是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人。那但是这个差异和他的合一是并存的。那么在讲合一之前，首先要讲的差异，就是神他不再是造了亚当之后再造一个小亚当啊，然后跟他热闹热闹，做他的帮手，那可以啊，造一个小亚当来帮帮他。那么这种不是神创造的法则。那中国的这个神话乱，这个神话的这种传说可以这样的乱讲啊，但是里面也有一点影子在那里。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国女娲造人的神话，大家知道吗？女娲造的人啊，开始是用手造，后来造累了之后，用一根绳子在那个泥浆里面这样甩来甩去，造出许多小小点点，一点点的人都变成人了。那么这里面有朦朦胧胧的有一点上帝造人的影子在里面，但是经过世世代代的口传，也是因为人远离了神，人分散在全地，所以呢，越传越偏，越传越邪了。那这就完全违背了神创造时候的那一个法则。神只造一个人，其实神不是造两个人，因为夏娃是亚当的一部分。那尤其大家要注意，神没有另外造拿一块泥土再造一个人，然后把他们领在一起成为夫妻，不是这样的。那所以你要体会读圣经的时候，那个是非常精炼的，圣经是里面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为什么神要这样做？神完全可以另外造一块泥土，把它变成一个女人，当然就只是不是男人是女人，然后把他们结婚也可以，但是这对夫妻可能就要吵架更厉害了。那不光要吵，可能现在打得要你死我活了。因为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是夫妻，讲到夫妻的沟通啊，就是夫妻之间现在最进入到世界沟通许多的问题存在。所以大家手里有一本书讲沟通的，社会上我在书店里面看到也有的书也讲沟通的，有一本书叫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是不是这样的书啊？我没看书，只看了书名，看这本书的介绍，很有名的，好像讲到男女相处男女沟通的问题。那就是现在神同样是从亚当身上取出来的肋骨造成的夏娃，现在因为罪进到世界里面，进到家庭里面去以后呢，有很多的这种障碍存在，无法沟通。更何况如果是两块泥土的话，造出来的两个人那是更加无法沟通了，那整个两个人像外国人一样了。所以神不要那样做，神是用亚当的肋骨造一个女人呢，体现出既有差异又有合一，是一个身体啊。这个真理就是什么？神造始终造一个人，
不是找两个人，
这个道理一定要搞懂。所以我们的婚姻呢，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不再是两个人，越来越合一，越来越心心相印啊。但是差异也存在。首先我们讲到这个差异呢，它是男人女人的差异呢，合一不是说你跟我一样我跟你一样，合一就是因为不一样，大家合在一起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人啊。所以一个人，我们中国人的人很有意思，一撇一捺啊，两个一撇都要出头不行，只有一撇是出头的，丈夫是妻子的头一撇，然后从丈夫的一撇的当中生出来一个人，要一捺，两个人加起来才是一个人啊。啊，有人讲得很形象，那为什么从中间那样出来一撇呢？要一捺呢？那就从肋骨出来的，从这个肋骨出去就是一个人，那就是一撇一捺啊，一捺就是女人，一撇就是男人。啊，那两个人拼起来就撑住了，就是能够四平八稳，能够撑住站立在地上。所以这是一个人，人其实男人女人，神的心意就是一个人啊。所以神要通过这个来表明，教会也是这样啊。教会预表的教会，耶稣基督跟教会就是一个身体啊。基督在天上他是元首，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是跟他合一的啊。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所以现在我们讲的合一的差异存在，因为它是一撇一捺，是两个方向的，但是朝一个方向发展啊。那么我看到一本讲到基督徒写的讲到婚姻的辅导书，就讲得很形象，他说许多的男女不知道这样的差异，所以婚姻产生很多的摩擦，就是因为男人的思路跟女人不一样，女人的思路跟男人不一样，最后让人犯了罪啊。那么所以沟通就存在问题。他说到男人，他比喻啊，有两种动物来比喻男人和女人。他说男人像一只水牛啊，莫逊星的水牛，女人呢像一只蝴蝶啊。很好的这个里面讲到，这他讲到这种差异。他说蝴蝶对风稍微吹一吹啊，对一朵花他都很敏感，他欣赏花朵，他这个观察这个世界比牛要敏感的多了啊。牛走来走去，把脚花鲜花踩在地上，他也不懂得欣赏花，他也不要去欣赏花的分那种香味。那蝴蝶就是到处找那种好像这个鲜花是吧，还有那风吹啊，都非常敏感。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那个男人女人有的时候有差异呢，就是女人已经很敏感的东西，男人呢没这么过，就像水牛一样对牛弹琴啊，所以就产生障碍。那么这个是讲到，就是同样是男人女人，尽管是合一的，差异还是存在。所以这样我们才需要有沟通，才需要朝合一发展啊。那么大家可以知道，像我们男人，我们是泥土做的，你们女人是用骨头做的，或者是用血肉做的，所以更有感情啊，更加细腻。男人是泥土做的，所以有的时候土一点不要紧，因为本来就是土里面造的，是吧？那么女人呢是细一点细腻，因为已经是从男人身上加工过了啊。一个是铁，我们的铁再练一练就变成钢了啊。男人是铁，女人就是钢了，就是已经纯度更高了，练神练过了。所以这就是男人女人，神非常奇妙的通过他的创造表明这个真理，把这个真理表明出来，老人小孩都看得懂，就是神创造的一个经过。这个头啊，这个是一个身体，刚才说到是合一的，那么这个合一里面呢有头有身体，它这是这个分工。那么男人刚才说一撇是出头一点，他要做头，他这个头的位置他是来起到领导的工作啊。所以有人说家庭是男人的王国，男人在家庭里面是国王，那当然不是说女人是婢女，女人就是皇后了。那么家庭是夫妻一同来经营啊，一同把这个家治理好，因为神说你要治理这地，但是你首先把家治理好。那么家治理好，责任首先落在男人的身上啊。男人需要养家糊口，需要去挣钱，需要去工作加班，有必要的时候啊，就是为了来把他家撑住。那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基督教讲到婚姻的时候，人家说男尊女卑呢，我那个书里面也提到，有的人说说我们这个说丈夫的妻子的头那是男尊女卑，其实错，大错特错。基督教传到哪里都改变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文化的男尊女卑。那我们在中国，在基督教传入进来之前，一个男的到了四五十岁可以娶很多小老婆，随着他事业的发展，老婆也不断的发展啊。那么在非洲，我有一年到这个在国外去读书，有一些牧师他告诉我，非洲教会就碰到个问题了，教会是传一夫一妻的，因为是合一嘛，但是很多的有钱人他会妻妾成群了啊。我看到一张照片，丈夫站在中间啊，坐在中间，妻子围成一圈啊，是十几个，这个而且这上身都是裸露的，西非洲土著人啊，因为他当地就是这个文化。那么我们知道像印度也是这样啊，日本也是这样，夫妻真正是不平等的 那就像这个日本像韩国这些，到现在为止真正传统的那种韩国人和日本人，你不能够背带着丈夫走路的，你要倒着推出来，大家知道的，背上背一个坐垫是吧？他是男女不能够同桌吃饭。我曾经到朝鲜族的一些教会去访问那边的教会，吉林啊沈阳啊，到他们家里去吃饭，女人是不跟男人一桌吃饭，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只有基督教传到那个地方，才改变这种局面，才真正解放妇女啊。所以上世纪里面提到，人犯罪之后，男人要辖制女人是吧？这个辖制是因为罪所造成的咒诅。但是福音传到哪里，哪里就得到释放，首先释放的就是我们姊妹们是吧？所以我们知道福音传到中国，女姊妹们可以上学了，男女可以去上学一样啊，夫妻一夫一妻啊，要就是说写入法律啊，这个是我们知道中国后来推翻清朝之后，就是开始按照圣经所教导的这个原则来进行提倡这样一种改革，所以这都是圣经，符合圣经的。所以这个我刚才说到这个丈夫的妻子都不是男尊女卑，正是保护妇女，爱妇女，爱她，体贴她，但是它里面有区别，头在这个身体的上面，他要看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是吧？所以呢，男人一般思路啊，总要理性一点啊，不能婆婆妈妈，他要看得比妻子要看得远一点啊，全面一点，理性一点。妻子是因为是身体，所以冷暖都是妻子知道的。丈夫呢，我刚才说是水牛，冷一点热一点不要紧。那因为头都露在外面，所以我们说人身上的头是皮最厚的。冬天呢，这个零下十几度，这个脸皮是不会冻伤的啊。这个最多戴个口罩，这个脸都要露在外面，你不能把脸整个套住吧？在身上你要保护好，是不是？要穿到很多衣服，要保暖。所以呢，肋骨从身上取出来的意思也是非常形象的。为什么要取肋骨呢？是因为肋骨这个地方贴近心脏，最怕冷啊，这个地方也是最软的地方。中国人武术就知道，那个叫软荡。软荡啊，这个最软的地方要保护这个地方啊，因为所以妻子是丈夫啊、妻子是丈夫的肋骨，表明了这么一种保护的关系，一种爱的关系，一种这样一种温暖的关系啊。所以在基督里的合一啊，基督徒的婚姻是最幸福的，因为圣经把它阐述的一清二楚，我们就照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当圣经用基督跟教会来形容我们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觉得更加升华了，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肋骨啊用枪刺伤，肋骨里面流出水和血来，那就是我们救恩的泉源。这个圣经约翰福音里面描写得很清楚。那么所以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丈夫要向基督学习。基督为了爱教会，他舍去生命，从他的肋骨里面出来教会，因为我们都是因为他的死得的生命，成为教会。所以圣经把夫妻，你看他这个合一的关系讲得非常的生动，非常的要求非常的高，更加升华，有一种永恒的意义在里面，一种属天的要求在里面。这就是要求我们夫妻的关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把它体现出来。丈夫跟妻子那个合理的搭配，那所以只有犯罪以后，我们看到亚当犯罪之后，前前后后当中他才把这个关系颠倒了。本来他应该做妻子的头，但是他吃这个神所吩咐不能吃的善恶树的果子呢，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听妻子的话，是吧？那么妻子应该听丈夫的话，现在丈夫听到妻子而且不应该听的话，所以他犯罪了，颠倒关系了。等到后来这个上帝责问他的时候呢，又把责任推给这个妻子，他又不愿意承担责任，这就是罪导致今天我们所有的家庭共同的情景，就是丈夫不愿意承担责任，有一点事情推给妻子啊，有一点比如说有许多现在流行的一个同居，不结婚，年轻人要潇洒，要自由，所以呢，先是试婚现在也不讲了，就同居活着这个住在一起再说，住一个房子，住在一起再说，住到什么时候有感动了再结婚，没感动就这么过下去。像现在这个我听到很多这样的家庭了，这种也是国外也是比较流传这样的生活的情景，这都是犯罪的。这是告诉我们，这些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不愿意承担责任啊。那么尤其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他们比如说同居了，妻子不小心怀孕了，然后找他打胎，不打胎跟你分手，那他就不愿意承担责任。有很多人建立了家庭之后，也同样他的心智都在社会上，他不愿意对家庭承担责任，所以呢这个妻子呢勉勉强强的撑着头的位置，但丈夫又不服从他，因为这个神创造的这个次序乱了，那所以呢家庭就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这种纠纷争论就出来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合一呢，是需要我们首先看到要这样的进行 进行这个清楚自己的位置，一个是我们是丈夫是头，妻子是身体，知道它的差异，然后大家共同的去努力。所以接下来我要讲到，就是在合一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很好的去沟通。沟通就是现在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所以现在我看大家发的这本书叫大家去修炼哈，我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叫修炼，修炼在用了这个名字，用的是好像是这个好像是练武功一样的修炼，说的这样一种比喻了，其实就是要去努力，要去进行男女之间需要朝这个合一的方向发展。那么圣经创造我们的人是有灵魂体的，现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只关心身体的结合，结婚之后男女两个活在一起，一张床，一个桌上吃饭，一辆车，坐的车，出门啊，就是都是身体的外貌的合一，身体的合一啊，身体的合一是一种本能，用不着多讲。现在重要的就是我们不光是身体要联合，我们的灵魂也要联合。我们跟夫妻之间，我们的灵里面是相通的，魂里面是相通的。那么我们这灵是指的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啊，魂是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感情，这都属于魂。所以圣经里面魂跟灵是分开的，只是他们因为经常在一起，所以我们通常讲灵魂。其实灵魂是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像在婚姻关系当中呢，多沟通，那多跟夫妻之间需要互相讲话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刚才已经提到，结婚之后夫妻会互相的越来越会像啊，大家。思想会像，大家对于问题的看法会一致，大家的面容也会像，连走路啊，连这个举止形状都会像。有的人，我在这个神学院里，我们两个都在上课，我在教一个班，我教好之后，我妻子去教一个班，学生一看，你们两个教的什么风格都一样，就是经过性格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领受是一样的，所以大家觉得你们是一个人，就能够这么一个见证就出去了。所以在这个我们知道，灵魂体、身体是下面一层，第一层面。魂是第二层面，灵是最高层面，在灵里面合一最稳固啊！我们不再是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是指灵里的合一、魂里的合一、思想的合一以及身体的合一啊！所以在这里呢，有许多的这个方法啊，我具体的方法不讲，也许下午会讲，或者那本书里会讲到许多的方法。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是需要我们去做到的。是有，像中国人所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么我们知道夫妻刚才说像一辆车一样啊，要像个目标开，那么这辆车呢就好像我们的婚姻，一辆车必须要进行训练你才会开车，不训练无法驾驶这个车。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已经重视这一点问题了，就在结婚之前呢给夫妻辅导一下怎么做妻子，怎么做丈夫，要学的啊，学好之后，然后再让他们上路，送他们上路开车啊。现在我们看到，刚才我们看到来聚会的有的夫妻是开着车来的啊。婚姻就像一辆车，丈夫驾驶，妻子坐在边上啊。有的时候出参谋指点也可以，大家一起共同上路。那么在这里呢，你必须学会开车，学会驾驶这辆车。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学习一些方法。那么亚当在他没有犯罪之前呢，他是会有一些方法的。刚才我们说到他做到了最起码的一点，就是他懂得称赞啊，他懂得称赞他妻子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对他妻子是赞不绝口。所以我向他沟通呢，有这么几点啊，在这个合一里面要讲的沟通的话呢，亚当一开始看到妻子来了他是接受，所以我说他这个对妻子的这种沟通啊，他首先是接受，他没有挑三拣四，他看到妻子来马上赞不绝口，因为上帝创造都是完美的，每一个我们都看到每一个男人女人都是独特的，世界上没有一张叶子啊，科学家说没有一片叶子是一样的，世界上也没有一片雪花是一样的，尽管满天飞雪大雪纷飞，但是你要知道科学家告诉我们没有一朵两朵雪花是一样的，也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世界上尽管男男女女很多，但是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不要用一个人来要求另一个人，用这个人去对比这个人，每一个人我所爱的这个男人女人都是独特的，所以你去发现他的美，发现他的这个独特啊，就是去爱他。所以这一个沟通里面就要包含了爱这个字，是吧？用爱去沟通，因为他是我的一部分，我要了解他呀，是吧？但是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就好像这个中文这个爱这个字啊简化了，这个有的教会把这个爱这个字写在墙上 繁体字中间有个心这个字的，大家知道吧？简化了把这个心拿掉了，也反映了现在的人对爱的态度。现在的人对这爱没有心在里面，都是肉体的，都是这种情欲的，所以没有爱情，只有情爱，心没有啊，只剩下一个空壳。这个爱呢，上面一撇，底下还在，还是个人，一撇也在，但是它里面没有心，没有心肠。所以你怎么跟他要求去他跟他讲爱情呢？你跟他讲爱情牛头不对马嘴啊，因为他没有心，也没有心智要来了解你，没有心智要来摸透你的心思。所以在这里我发现我们夫妻关系需要不断的去磨合，像汽车一样磨合，不断的去沟通。那么像亚当一样的，他开始的时候他的妻子欣赏啊，接受，是不是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他赞不绝口，非常的这个爱他，毫不犹豫的接受他啊，这个是我觉得是要做到的，用心去接受他。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说的沟通啊，还必须学会赞扬，赞扬他才有一种自信，他才能够在合一里面，夫妻两个能够更加的能够同心合一。我这个人呢，天生有点自卑，因为我刚才有提到我们。这建立婚姻关系的话，开始不平等的。这个不平等就只是从外貌来说啊，矮小、小眼睛是吧？这个人也老实，这个不会讲话，所以学很多，学会沟通，你去欣赏妻子，而且把它表达出来，是经过很多的苦，吃了苦头才学会的。要表达，这你中国人说是什么东西都放在心里是吧？这个是要喜形不喜，好像不形于色，不要把它表现在这个容貌表情上，这样才是。内涵涵养功夫啊，这是城府。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这是我们中国人老谋深算的一套。这夫妻关系里面老谋深算，像道士这样出现的关系，这婚姻维持不下去。夫妻你必须要表达，所以在这个教会，我为什么我们要祷告，要向神表达？有的时候我是爱什么，神知道，何必要说出来呢？说出来跟不说出来大不一样。说出来不是说神是喜欢耳朵软要听好话，是因为你一说之后你的心花怒放。妻子夫妻也是这样，你在相互赞美赞扬的时候，夫妻心花怒放，非常的这个能够投入到对方的怀抱里面去，能够觉得我在人间找到一个知音，他欣赏我，我欣赏他。所以比如我妻子他刚才我讲好到，他跟我说他一直以来他就是我的一个听众，他喜欢听我讲，他从我的讲道里面发现他欣赏我所讲的，倒不是说我讲多少好，是因为他鼓励我。所以我开始讲到七七八八，我不会讲话的，一看到大家脸红，然后出汗，然后脚要弹棉花，然后这个嘴舌头打结了，然后他不断鼓励我，我才不断的上去讲啊讲啊。我开始的时候，大家知道，我跟神说，神啊，我不会讲，让我用笔来侍奉你。哎，很奇妙，神也谁听我的祷告？我刚神学毕业，有人说，哎，那个时候说天峰有一个老同工刚刚去世，缺一个人，到处找不到，正好上海有一个人是上海教会送去的，正好我的户口在上海，说那就调到天峰编辑部来。没有，我没有去要求，也没有人什么好像薄弱什么设什么。是马上好像把我调去，就是因为缺一个人，然后说补这个就去找那个工作，干那个工作，一干就干了十年，到现在主要还是文字工作。但是现在神也用着我在，比如说讲课啊，讲道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而且我发现有的听众们也喜欢沾沾沾的，喜欢听我讲，像大家看他表情，我也很得鼓励，因为觉得自己自信了。那么夫妻关系也是这样，只有你不能去欣赏他，培养他的自信。才能把他撑起来，所以丈夫，你看妻子把丈夫撑起来的时候，他做头了。那么这个时候，妻子也心里面很高兴的，啊，妻子懂得欣赏他，欣赏他啊。那个我看到有这么一个见证，夫妻两个，丈夫是开卡车的，妻子呢，他心目当中他觉得这开卡车这个行业好像不大高贵，好像整个也前途有一点，但是这个好像这个不像这文质彬彬那个斯文的那种职业，所以看不起丈夫，所以就没沟通。但有一天他找牧师，牧师告诉他，他说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离不开卡车司机啊，我们喝的饮料，我们看的电视，我们甚至坐的沙发都是司机运来的，生活当中没有这些司机，我们生活寸步难行。所以他就发现卡车司机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他就欣赏他丈夫，他觉得我丈夫了不起啊，我丈夫很辛苦，所以他就开始出门前给他弄点东西吃，然后回来再哎呀你辛苦了怎么样，他就欣赏他了。那这就是个例子，就是觉得我们生活当中不一定要他一定要多少的学问，多少有钱，多少这个冠冕堂皇的职业，人间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职业，所有的职业你只要是为神做的都是神所悦纳。所以这个就是欣赏非常重要。所以亚当你看他没犯罪之前他会欣赏， 他会觉得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上赞不绝口。犯罪以后才是责备埋怨啊，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叫我吃的呀，啊，都是埋怨的话，一口中出来的都是埋怨的话。所以埋怨就代替了赞扬，赞扬跟埋怨是对立面。在一个家里，如果你埋怨多了，这个家就开始结冰了，渐渐就结冰了。那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等到要化开就难了啊。所以要学会赞扬，能够把这个冰化开。我们有的时候学会埋怨，那是从小会的啊，就是埋怨就是把责任推给对方，埋怨就是我没有爱去爱他，而是责备他、审判他啊，就是论断他。埋怨就是看他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那但是调过来一看呢，如果从一个欣赏的角度去看，你的缺点都会变成优点。比如我这样的话，让我妻子下午来讲，会讲得很生动。我的很多缺点，现在他看来成为优点了。啊，你会发现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也会，从前看看是缺点，哎，后来转过来在基督里看，啊，用爱的角度去看，就都是优点。啊，所以怪不得中国人说“情人眼中出这个西施”了，就是这个道理了。啊，就在于这个观念的问题，你的这个爱有没有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表达，我们看到对方有的时候态度不好，其实是反映了你自己态度不好。因为好像圣经说的，你撒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撒什么收什么，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啊，你扳着脸让妻子给你陪笑脸，那就是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啊，是你只有笑嘻嘻了，他人家种豆才能得豆，种瓜才能得瓜。所以你只有去赞扬他，发现他的美，发现他的独特，爱他，用心去投入，他才会两个人才会在合一里面了，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紧密。啊，那么这个是要合一的要赞扬。还有就是饶恕很重要，饶恕呢，时间关系我不能很多的讲，就是圣经讲到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节啊，二章十节那里面说，我们要饶恕，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因为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是吧？因为撒旦他就是趁着我们心中不肯饶恕对方的时候，他就制造裂痕，制造破坏，使我们夫妻吵架，夫妻好像待不下去，不共戴天了啊！不愿意在同一个屋顶下，就要拆家了啊！所以这个合一里面包含着我们要饶恕，因为什么呢？刚才我说我们都是罪人嘛，对方。我如果爱他像上帝这样爱是不对的，他就是一个罪人，他不完美，但是他是神赐给我的，他有缺点啊，但是呢我爱他，甚至爱他的缺点啊，然后才能够逐渐的挽回他的缺点。所以常常说家庭是一个学校，一个好的夫妻在家庭这个学校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学位，是吧？这个可以在这个学校里面能够学到很多的功课，可以学会忍耐，学会温柔啊，学会忍让，学会谦卑，学会喜乐啊，在家里面发现天国一切的美德，天国的一切宝藏永藏在家里啊。所以在家这个学校，丈夫来说妻子是学校，妻子来说丈夫是学校，他就可以相互学习很多很多的功课。所以我们看到神把这个人放在我身边不是偶然的，像中国人讲缘分那是大错特错，绝对不是缘分，是神已经在创世以前就把我们定下了。这个教会里面有一种说法，说结婚啊，因为在天上将来的天使不娶也不嫁，所以将来我们到了天家呢，我们都形同陌路，不认识了，相互都是像天使一样的没有夫妻，不是因为不再是一个家了，所以好像大家就好像看到我妻子像看到别的姊妹就一样了。其实不是这样，在天上你所爱的还是会跟你在一起，只是没有夫妻关系而已，只是没有夫妻生活，不需要生育了啊，不娶不嫁，也用不着再结婚再下去，因为你但是你的关系会延续，就是你爱的关系会延续。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的爱永不止息，是吧？就是你对妻子的爱一直在天上还继续存留下去，永永远远。所以这样才会你珍惜在地上的这一个爱的起初，珍惜它，因为这个要存到永远的啊。那个是真正海枯石烂，到时候地球可能都不存在了，但是我们夫妻的爱仍然在啊。这种爱它不是地上肉体的爱了，是圣洁的爱啊，是那种我们现在无法形容的，到将来大家才会知道的那种无比荣耀的圣洁的爱。所以这里我们就讲到呢，我们讲到合一的重要性，就是神所创造的夫妻，他精心的设计，他不是用两块泥土，就是造一个人，但这个人里面有差异，目的就是让他们去联合。这个联合里面，合一里面，让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啊。所以这个人里面体现着神的爱、神的旨意、神的工作、神的计划。神的造就 都在这个家庭里面。像刚才我说的，就是神的计划就在家庭里呢，你要把家愿意让他来工作，这个家庭能让神居住在我们家里。所以这个中国这个我们的事业，因为古代的人大家家家户户都养猪了，没猪就不成家了，没有钱。所以但是我们结婚之后啊，有人就把这个家改掉，信主之后这个家宝盖头下面是一个人，底下一个主啊，人加上主这个字，就是那个家美的家，因此一样的家美的家，不是有点像主这个字吗？是不是啊？两个土，是不是啊？是主这个字吗？啊，所以呢，解放前有个教会把这个把家改成这个家，就是让提醒弟兄姊妹，家就是人和主耶稣一同居住在屋顶下面这个家，而不再是一头猪，是吧？两个人不是一头猪，这屋顶下面不是一头猪，这是中国人太实在。所以我们尽管还用这个字，因为我们这个不可能，我们这个因为基督教把中国的文字都改革掉，但是意思大家要知道，我们不是猪，我们是人跟耶稣住在一起。啊，不是主，而是主耶稣的主，主啊，他要跟我们同住在这个家庭里，这个家是一个合一的家，一个恩爱的一个夫妻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家啊，因为神的工作就在家里，是吧？这是第三点，因为我把这个这个次序理了一下啊，我看这个大家可以把它再这个调过来。最后我要讲，因为时间关系了，最后一点我们来再简单讲讲，就是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看守。现在请大家读一段圣经啊，看守。是神对亚当的命令啊，吩咐。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啊，大家一起来念。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啊，修理看守，我们常常理解成修理看守嘛，就是看守伊甸园，那看守这个地球，那把这个神所创造的看守好。不让撒旦来破坏，但这个只是忽略了，这个只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自然界，一个环境而已，而没有考虑到家庭。首先要守望的是家庭。亚当已经开始管理治理这个自然界，因为在二章的二十节里面提到，他已经给动物起名了，天上、地上啊、陆地、海洋。所以那个时候亚当可以说是海陆空总司令，因为整个的海陆空的所有的动物都归他一个人调度，一个人管理。他是拥有权柄，这些动物都听从他的，啊，神也让这些动物服从他的命令，啊，这个命令到现在还有效。所以你，让牛来耕地，牛不会跟你吵架，因为他是那个命，因为神已经把权柄给你，他认这个权柄，他倒不是说对你这个人，有多少欣赏，他是因为神的权柄在那里。那一只鸡早上给你打鸣，叫你起床。那古代农村是这样，不是因为这个主人多少对他好。最后要给他吃白斩鸡占掉，但是他还是要给你闹时啊，因为你没钟表。那这是因为当初给亚当的命令在那里。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亚当治理这个环境都治理得很好，但是后院起火，是吧？最后他的犯罪不是犯罪在这个外面，在家里出火了，出事了，家里犯了罪，他不知道的。他在那里治理可能，但是妻子在跟蛇打交道，跟蛇在那里交朋友，你看到吗？你看第三章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啊，蛇对女人说，都这样的话，都是蛇跟女人在打交道。亚当在治理那里，可能，当然现在我们没法想象当初一些细节。我们知道亚当可能在外面这个海陆空到底忙得不得了，妻子在家里一个人独守空房，在跟蛇在那里这个交谈交朋友，而蛇打扮着他的好朋友来跟他出点子，来跟他挑拨他们夫妻的关系，挑拨他们跟神的关系。而这个是亚当没有料到的。其实我要讲这一点，也是今天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料到的。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把事业管理好，儿女教育好，而且这个钱赚得来，而家庭却交给撒旦，是不是啊？家庭这个院子出火，后院着火，使得这回去扑火，弄得精疲力尽，身心憔悴啊！很多人就是这样，所以事业成功，家庭失败。很多人就这样，事业成功了，钱赚来了，家庭分散了。山火了，所以很多结发夫妻当初辛辛苦苦的赚钱，大家一起大家一起摆脱贫困，但到有钱之后呢，丈夫开始外面乱搞，或者妻子外面乱搞，然后家庭开始蛇进来了，魔鬼进来了，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看到的这最后一点，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神对我们的命令同样有效，你要看守你的家庭，看守今天我们的家庭，因为我们的家庭同样面临着魔鬼的攻击，而且今天在二十世纪以来。叫我们的家庭受到魔鬼前所未有的攻击，可以说魔鬼已经发动他阴间所有的势力， 到这个地面上来，来攻击人类的家庭、人类的婚姻。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头我就说，凡是神所看重的，凡是神所创造美好的，都是魔鬼攻击的对象。二十世纪就是一个明证，我们就看到了摆在我们眼前，那么多的家庭被拆散了，那么多美好的家庭最后以痛苦、眼泪收场，很多的子女、儿女无辜的受害者，成为单亲家庭啊。那这都是撒旦所造成的破坏的结果，是他的战果。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家庭看守好啊，看守是我们的责任。你不要以为这是给亚当的责任，这是给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尤其做男人的，也是给我们做妻子的一个责任。亚当要做好这个管理的工作。那圣经呢有好几个不同的词，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神给亚当的命令，二十七节啊，二十六、二十七，刚才也念过一下。神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之后呢，使他们管理啊海里的鱼等等。那么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要叫他们治理这地啊，那生养众多是指家庭啊，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也就是说，生养众多是指的家庭的责任，家庭的看守，家庭的治理，然后再治理这个地面动物啊，然后再从里到外啊，首先治理家，然后再治理世界啊。然后我们再看二章，还有一个词就是刚才念过的十五节，在看守之前，首先是修理。所以关于看守，其实有三个不同的词，圣经所用的，一个是管理或者治理，第二个是修理。啊，管理的不好了，有那些败坏的事情出来了，你就要修理。修理的，再发展下去，贯穿始终的就是看守，啊，是不是？圣经用了不同的字呢，治理这地，修理看守，这都是表明神对我们的命令。今天我们的家也好像是我刚才说了是男人的王国，我们要治理好啊。所以圣经里面说，你要做长老嘛，你先要把家治理好，然后你再治理神的教会，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对吧？然后你再由小及大，由里及外，你才能够按照你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治理神的家啊。所以这个管理的工作就是治理的工作，是今天看守的一个方面啊。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家要治理好。那经济上，我这个不是我要讲的，因为我没法告诉大家经济，也用不着告诉大家经济怎么来管理，大家怎么投资、怎么买房子，这个是管理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现在来说，夫妻相互需要很好的管理好我们的生活，好的作息时间。那比如有的人没有作息时间，夫妻之间根本忙得不得了，无法沟通。丈夫见妻子，妻子见丈夫呢？以前我在上海碰到一个弟兄，他刚刚信主，在信主之前他就离婚一次了。这妻子告诉我，他说我要见他，要跑到他经理办公室去找他，然后还要预约，跟那个要秘书安排一下，才能够见到他丈夫啊。然后这个其实这对夫妻在结婚在出信的时候已经出问题了，都已经是双双都有外面都外遇了，因为他已经摆着一个局面让魔鬼来攻击了，他没有时间夫妻管理好自己的这个时间，管理好自己夫妻相处。啊，这些都没有管理好，这基本的都没做到，他就拱手把自己的婚姻让给魔鬼。所以这个是看到这个，我们要把他家治理好，包括教育儿女，治理自己的儿女，这个下午还要特别讲啊。儿女是我们要治理的，在圣经里面像罗德，我们就看见他没有把家治理好啊。这个儿女两个女儿啊，都找的索多玛本地人啊，然后行奸淫污秽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不多讲。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家治理好、管理好是一个方面，然后再修理。如果出了裂痕了，把它修理好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夫妻之间，我们会有一些争争吵吵，这是难免的。常常有人说吵吵架，有的时候到你自己的本来面目有所暴露的话呢，有利于对方更好的了解你、了解对方。不过掌握火候，就像炒菜一样。炒得太火候太猛才要炒焦那么但是越炒越熟了，是吧？生的炒成熟的了。所以说适当的炒呢，能够把我们的关系炒熟了。但是你要掌握火候，面不要是把这个菜烧焦了啊，烧焦就没法吃了，苦了。那么所以我们这夫妻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纷争啊，或者有一些感情的一些修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这个很好的去把它修补好，及时的修补好，这就是修理。修理包含在看守前面啊，你要发现问题，夫妻之间有问题了，马上把它修理好。 我们夫妻尽管是做牧师侍奉神的，但是也是人，我们还不是天使，我们还没被提呢。我们还是生活在世界上，要养儿女，要上班，要经营一个家，也有双方都有父母，所以有的时候会去吵架。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在爱里面可以合一，在基督里面可以互相饶恕。那我讲到一个例子呢，也是失败的例子了。比如说有一次我们不高兴，两个人为了什么争起来，然后我带着儿子睡觉，那么他很好，这个发一个短信给我，因为那个时候肚子有手机嘛，是吧？晚上都睡觉了啊，有个台阶。那么但是呢，我堵了一肚子气，也是没睡好，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他在我睡觉的时候就给我一个短信，让我们好好的祷告交通，把问题矛盾化解掉，很好的。第二天发现短信已经晚了，已经一个晚上的气瘦下来了。其实那个晚上我手机关掉了，如果那个时候手机开的，手机一响马上过去，我们也可以和好，可以更加的恩爱。因为每次经过一些小矛盾啊，你会更加爱对方，像初恋一样，大家发现吧？那这个感情就是因为什么呢？你及时去修补它，不要这个。所以圣经里面说不要含怒到日落，所以他在日落之前，在那个睡下去之前，先给我一个短信，我关了机器，那我后来还没跟他说。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举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要及时修补。常常是他得胜，我失败啊，所以他下回也会讲得更好。那么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在夫妻两个人有争吵的时候，首先提出来和解的那一个人，将来有冠冕。这个冠冕不是说要去为处寻道，带多少人信主呢才有冠冕。在家庭里面，你能够认自己的错，主动的能够跟对方讲话的，那个人是得冠冕的人，这个人有赏赐。在家庭里面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到，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要向这个合一发展。我们要今天我讲最后一点，就是这个保要看守好自己的家庭，不让魔鬼来破坏。那个魔鬼千方百计的要攻击我们的婚姻啊，所以要修理。我们有圣经里有一卷书是用神圣的爱情、婚姻的爱情来描写我们的夫妻关系，也预表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这卷书是什么书啊？大家知道这卷书吗？整卷书都是讲爱情。什么书啊？旧约的雅各书。雅各书，很多国外的教会弟兄姊妹建议他们新婚夫妻必读的书卷。那因为那里面描写的夫妻之间的恩爱，那然后这才能你理解了夫妻的恩爱，你才能理解这个天父的爱，主耶稣的那种爱的追求，相互之间的那种爱慕，那种倾诉。刚才提到爱要合一，要沟通，那里面都是相互倾诉衷肠的。你怎么眼睛怎么样？你头发怎么样？你鼻子怎么样？都有相互之间的赞扬，然后爱慕，用什么黎巴嫩啊什么东西来描写，像鹿来描写啊，鹿来描写，都是很美的词句，因为你欣赏它。然后呢，那里面也讲到要擒拿小狐狸，你知道那里面有这节圣经，你知道吧？要因为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要为我们擒拿小狐狸。当然现在我们从灵异上解经，把这个小狐狸比喻成为教会里面撒旦的工作，把小狐狸抓起来。但是在经文字面的含义啊，原来犹太人在圣经里面这个原来本来的意思是指什么呢？是指婚姻当中、爱情当中的那种感情的那种破坏啊，也有点像中国的狐狸精。中国的狐狸也不是好东西，也是第三者插足。但圣经里面是不是第三者我不知道，但总是圣经说把它擒拿住，因为葡萄树正在开花。葡萄就是我们今天要酿制葡萄美酒，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就是个葡萄园，你要把它看守好，不让魔鬼就是小狐狸来破坏啊！所以你这个今天我们如果能够看守好啊，你首先在看守之前你修理好，那么你这个责任啊，你夫妻之间你不会有外遇，不会有婚外恋，因为我们是一个美满的一个恩爱的一个家庭。我自己一有点问题就马上就修补好。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没有及时的修补，然后逐渐的给了魔鬼更多的工作的机会，最后大家夫妻分居，最后分手啊。我们在上海经常碰到这样的夫妻，他们夫妻之间吵架之后互相不理睬，一个月不理睬，甚至两个月不理睬，到第三个月丈夫不回来了，然后在外面跟人家聘居三年，然后提出离婚，最后分手告终。这样就是因为没有去修补修理好自己的家庭。所以我刚才说，第一，在那个做到这个看守的工作，你首先治理好啊，时间安排好，工作安排好，家庭安排好，你是要做一个头的工作，妻子做妻子的一部分，丈夫做丈夫的一部分。然后呢，你修理有所有有破坏的地方，千万不要破罐子破摔， 啊，好像这个算了啊，就大家就了结了啊。魔鬼就哈哈大笑，魔鬼从婚礼那天他就开始盯上你了啊，然后不要让他有得在这个机会的余地。然后呢，我们就需要啊继续看下去，就要看守啊。在圣经里面，看守这个字呢，我要特别讲，它是指祷告的工作。看守特别是指祷告啊，在整个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啊，我们现在要一起读的一段圣经，就是在以西结书的22章那一段讲看守的一节圣经。看守啊，我们先读这个22章的30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啊，找到了以西结，就约以西结小这个大先知书22章30节啊，我们一起念。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是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啊。这里讲到的就是看守，但是这里是讲的以色列国，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神要兴起那些为这个国家站在破口守望的人，守望，帮着破口防堵啊。再读一句呢，就是朝前面，大家朝前面翻以西结13章，大家朝前面这个第4节5节，以色列啊，我们来看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上的狐狸，没有上去堵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啊。刚才我们说到神把圣经里把以色列人跟耶和华神之间的感情这种关系形容为夫妻的关系，那么然后也可以推到我们个别每一个对夫妻每一个家庭，我们都是需要有看守，有破口，有裂痕，马上堵住啊，像长江堵住洪峰来了之后有缺口，马上堵住，堵不住解放军跳下去是吧，用身体来堵，这样才能够保住一方的平安。那么今天婚姻关系当中，常常撒旦像洪水一样的冲来，常常来攻击我们，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夫妻中间需要同心以祷告最好，一起起来堵住破口啊，来看守我们的婚姻，看守我们的儿女啊，然后再看守我们的事业，在看守我们的这个神托付给我们的侍奉啊，所以这都必须同心合意的夫妻一起的来尽上我们的努力。这种工作呢，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人为家庭站立得住的，那需要有一个人为家庭特别付上祷告的代价。我感谢神给我这个妻子，她祷告比我多啊，因为我睡觉起来总要比她晚一点，我起来她总已经在祷告了。常常用祷告托住我，我常常有的时候困乏疲倦啊，那么他为我这些祷告，我这个常常起来之后精神振奋啊，因为他为我祷告，今天感觉就马上就不一样。他在那一天，我把这个需要告诉他，他在那里为我祷告，他甚至为我碰到的那些试探，那是撒旦的攻击是吧？我想要遇见的这些问题，今天的工作祷告，他常常1个小时、2个小时在那里跪着书房为我祷告啊。当然有许多时候我们也一起祷告，那这种祷告给我后面一种力量，因为他在那里堵住所有的撒旦攻击的破口啊，因为他看守了这个家庭。尤其我们的儿子不大听话的时候，他也常常在那里流泪的在那里祷告，就是看守这个家庭啊。那所以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夫妻之间需要相互看守，就像那个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守望相助啊，看守也是守望了，守住啊，望住你家庭里面出现的危险、出现的问题。因为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四面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一个要看守的人，他要发现危险，他发现今天妻子或者丈夫这一天会遇到的麻烦，今天会遇到的艰难，今天会遇到的魔鬼的试探和攻击，他身体的状况都把他放在祷告当中，这就是看守的工作。那然后再为这个家庭站住，这个就是立场。前两天我们到杭州来之前呢，我们都回到我们回到两个人回到我的老家，在那个在绍兴那边，那个我听到一个见证很感人。我的这个我弟弟的丈母娘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在家里就是一个为家庭守望的人。她丈夫现在还没信主啊，因为这个已经老夫妻了很多时间了，丈夫还没信，但我们相信丈夫一定会信主。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姊妹她在教会里面也很热心参加祷告， 他为他的这个女儿迫切的祷告。今年六月份女儿受洗啊，因为他要，但是在这个没有受洗之前呢，他一定要立定一个心志，我这女儿将来一定要信主的，我一定要找一个弟兄给他啊。那么这个弟兄没有钱不要紧，外表差一点不要紧，只要他爱主。所以他就找了我弟弟，我弟弟条件也跟我差不多，所以就找了我弟弟。我弟媳妇要比他能干多了，我们来了开车送我们上汽车，那就是他妻，那就是这个我弟弟的丈母娘为这个家庭赞助守望。然后今年五月份我也有一次回老家，那个时候我也听到这个姊妹为跟我弟媳妇讲，他说你到现在也不跟信主，每次看到教会里有人受尽信主啊，我的眼泪往肚子里面流。女儿说真的这样吗？你真的这么难过？女儿说，那么她说今年要受洗了，你去报名吧。我就听到她在那里劝她自己的女儿，非常恳切的，不是像有的人说你也信耶稣快点今天做礼拜去，不是这样，她是花她祷告的代价，然后当话出来的时候是千金的分量。女儿所以的心打动了，女儿也是一个刚硬的人，但是现在她悔改信主了，六月份受洗的嘛，我们回去这次会很高兴啊。我们看到我弟弟告诉我们，他们睡觉之前夫妻跪下来先祷告啊，就已经建立了这么一个家庭，基督徒的家庭。然后我这次又听到一个消息，他我弟媳妇还有一个弟弟啊，一个弟弟呢要找妻子了。他对这个儿子说啊，他说你如果找一个不信主的人，你不许你进我的家门，你别把他带回来，我不认这个媳妇，不要这个媳妇。所以这个儿子现在大学毕业了，但他不敢在外面乱来外面找。所以呢最近他们一起迫切的祷告呢，就找到一个姊妹，这个姊妹正好也是这么一个态度，这个姊妹的这个父母亲都是当官的，家里因为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他现在在一个厂里面一个很大的公司担任翻译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家里提亲的人呢络绎不绝，然后这对夫妻就立定一个心志，我们只找一个信主的人，你们要么信主，你们这个都不考虑，像他们这些社会上的有权有势的都不考虑啊，因为他的心志，他的这个心为家庭守望，站在那个破口，为这个儿子，为这个女儿守望。所以最近他们也教会介绍，他们夫妻最近订婚了啊，就是。可以不久就结婚了，就是背后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在为家庭守望，才有今天的成果。然后还有一个老父亲还没信主的，我们这次回去说他已经是很孤单了，他已经被四面包围了，已经四面楚歌了，他总有一天要投降，总有一天说我也来信耶稣了，他已经是四面楚歌，已经是日子，这个他的日子也不多了，就指的是他也要信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在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人为家庭守住啊，为家庭，为夫妻，为儿女站在那个破口，站在那个位置上，就像这个亚当夏娃，神给他们的命令他们，你要管理这个世界，你首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管理好自己的夫妻的关系，夫妻的感情啊。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守望啊，这最后一点是讲到我们夫妻关系是回到起初的守望，所以说的起初了，这是神起初所立定的。二十世纪的现在，我们的这个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时代，撒旦攻击我们的家庭，攻击我们的婚姻啊，就是。也是撒旦一贯的做法，因为每一个时代，我们看到每一个被神审判的时代，魔鬼都是在婚姻方面找到突破口啊。比如说，你说在那个挪亚那个时代，为什么神毁灭挪亚那个时代呢？因为当初的人，主耶稣把它概括叫什么？吃喝嫁娶，家常便饭了，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娶又嫁，也就是又结婚又离婚，离了婚再结婚，然后结婚嘛要吃了，是不是啊？吃吃喝喝。办喜办这个宴席，吃了喝，喝了吃，然后结了婚，离了再结，那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写照。所以主耶稣说，挪亚的时候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近了，那么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看这个预兆，地震有多少，以色列复国怎么样，你就看看家庭今天是不是像挪亚那个时代。因为知道这个危险，你就要为家庭守望，因为我们面临的这个环境已经是无法在。这个罪恶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了，就是这个，就特别是在两性关系、在婚姻关系上，撒旦已经在那里好像宣告他已经几乎要得胜了。但是我们教会，我们信主的，我们一对一对的夫妻，就要站在这个破口，刚强站立啊，永远也不妥协，这是我们的立定的心志。所以 刚才说撒旦在那个挪亚的时代这样，罗德的时代不也是这样吗？罗德的时代主耶稣也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像罗德的时代。罗德的时代我们知道就是同性恋，天使到罗德那个住的索多玛去，索多玛人看见天使来，天使一般认为都是男的形状，是耶和华的仆人，他们就要跟他们发生关系，发生淫乱的关系啊，拉住他们。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所以到现在为止，索多玛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就是同性恋的意思，就同性恋这个含义。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怪不得主耶稣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挪亚那个时代的翻版，罗德那个时代的翻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为我们的时代守望，为我们的家庭守望，看守住你的家庭，不让这个魔鬼在你家里找到破口来吞噬你的家庭啊！宣告撒旦是永远失败啊，永远失败，永远不许他在我们家庭里面把他的魔爪伸到我们家庭里面来。那我们的家庭在主耶稣他这个带着钉痕的手来祝福我们，来引导我们的家庭啊！在这个时代不管怎么变，这个时代的风潮流不管它怎么样的吹，怎么样的怎么样的转变，我们的家庭永远也不改变，永远是立定心智在基督里面建立一个起初让神所设计的这个家庭的这么一个光景啊，一直等到我们能够将来永远永远啊向神在活在神的里面向他交战。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时间已经到了，就是我们通过回忆啊圣经所为我们描写的那种起初的婚姻的美好，我们重新回去啊，寻找那种当初的那种爱啊。也许我们结婚已经一段时间了，我们已经好像已经老夫老妻了，也不再讲爱了，好像已经是以弗所教会圣经所说的起初的爱已经失落了啊，已经离弃了。现在重新点燃，我们神让我们爱我们的给我们的那个另一半啊，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丈夫。然后我们用同样的心智来爱神，找回起初的爱心，找回起初的美好，这是神要祝福我们。所以借着今天这里的这一个夫妻聚会，是杭州我们这么多的这一百多对的夫妻能够被神使用，能够被神祝福，让神住在我们的家，让神的爱也住在我们的家，让神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啊。最后请大家低头，我们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了我们，你赐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救出来，使我们可以脱离撒旦的辖制，脱离罪的辖制，使我们能够看见起初的美好。主啊，我们愿意回到你自己为我们所定的那个美好的光景，我们愿意来追求这样美好的那种婚姻，那样家庭。主，求你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祝福，祝福我们这里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家庭，因为这都是你所设立的，让你在我们每个家庭中得了荣耀。我们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我们要同心来抵挡魔鬼的攻击，我们愿意把我们夫妻之间的这种爱能够持续到一直见你的面，我们愿意我们互相在你里面能够越来越恩爱，越来越这个彼此搀扶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求主你刚强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一起来抵挡仇敌，因为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求主你刚强我们，祝福我们这里每一对夫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